听培明做这个见证，我非常感动哈，因为我1988年认识他以来，这26年来，只要他回台湾，我跟于师母都会找他为他妈妈祷告。那不管是他到我们家，我们到他们家，或者在教会啊，我们总是希望能够纪念这件事情。那我们教会1993年成立的时候，刚才培明弟兄讲了，那时候我们全教会每个月有一次。的祷告会是定为禁食祷告，那天是所有人把家人的名单列来，我们就同心的祷告。那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家人因为大家这样子的认真，就陆陆续续信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才刚开始，那有一个弟兄，他的母亲是非常 energetic 充满了活力的一个妈妈，在美国的医院里面当护士长。那他正好这么多年没有回中国，他就回中国东北一趟，到乡下周围都是化学工厂还是什么样。他回来以后呢，就整个身体就开始不舒服哈，肺就纤维化，那时候还不知道，只是不舒服。那我们正好开始教会的祷告，所以呢，我那次就跟他说，我去看你妈妈哈，然后我们就陪他，那也很稀奇的，就一次福音就进去了，然后他就信了。结果信了以后，他先生知道这件事大发雷霆，因为他先生是从小就许给菩萨做干儿子的啊，所以从此以后不准我们踏他家门。但是很感谢主，福音就是那一次进去了。那我第二次见到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已经在医院病危了，他爸爸准我们去看他，然后我们为他在做最后的祷告，他非常清楚他得救，所以就在千钧一发之间哈，把一个母亲救回来。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当培明刚才也交通了我们同样一起为着自己的父母亲，为着家人祷告。为什么他的妈妈3个月内就信主了？为什么我的妈妈26年这么多年她都不信主？那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不要灰心啊，时间在神的手中。那我们那时候鼓励弟兄姊妹，不管借着录音借着写见证，借着记一些很好的福音信息给家人听不管他们多抗拒，我们就是在爱的里面为他们祷告。每一次寄出去以前，就按手在你要寄的东西送出去。那现在要寄更容易了哈，我们那时候都是要自己录音 cassette 录音带跟妈妈做见证啊，唱诗啦，讲讲孩子们的情形，讲讲在美国的情形。那么就在讲生活报家常的时候，就把福音放进来哈。那爸爸妈妈总是很想念孩子的。那在听这些孩子们在这里讲美国的情形啦，孙子的情形啦，在美国的学习啦，那在不知不觉就把福音传回去了。一次两次三次，我相信早晚耶利哥城时候到了，他就是要倒的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未信主的家人不要灰心哈。那我们不传，谁去传？那我们也可以，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求主在他周围兴起基督徒的朋友，能够带他们信主。但是我们自己决定不要放弃哈。我想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那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是我们今年整年的题目，不光是我们新年特会的题目哈。那这个礼拜有机会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回馈，不同小组的回馈。那我们昨天开牧长执会的时候，我也请所有的牧长执同工都交通自己的得着，还有自己所参加小组里面弟兄姊妹的得着。那我也很感谢主，这次把阮大当长老带来，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侍奉主的榜样啊，把主工人的性格，一个服侍主的人的态度，还有很多生活的见证，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得帮助哈。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大的题目哈，不然的话呢，他得胜是他的事情，我还是我，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大的题目啊，为什么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实在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哈，那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一段的经文几乎也是我们整年的主题经文啊，以弗所书4:11-16，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好不好？那读到最后，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年能够把这一段的圣经都背起来。那我们在 Newcomers Group 的时候，很多同工都很感动，他们的小组长他一定要把每个礼拜至少要背一段圣经，还是每天我忘记了所以很多同工都说很感动都要效法他，那就真的就是背圣经。那我也很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不要嫌老，好，你背了忘了没关系，就再背就再背，那背到最后早晚会熟的。那我是在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啊，或是有空的时候，我是自己录音，用自己的方法来念圣经哈，来把整个新约保罗书信或是重要的经卷，我自己录了以后上车就听，上车就听，我用我的速度，我用我的感情，我用我的抑扬顿挫，虽然我不敢给你们听，但是我听的时候就很舒服，因为我知道我是什么地方 pause， 什么地方要加强，那这样子圣经就会深入在我们的里面。那希望大家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那这样子在有需要的时候，这个话就会跳出来，话就会活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再把十五节十六节再读一次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在这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英文是说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还不是说只是在爱里面说诚实话，说哎呀你烫的这个头像个鸟窝一样难看死了，那不是这个，而是 holding the truth，要把真理啊，在真理我们用爱来持守真理，那最重要的那永存的啊，那个神所在乎的，我们要在爱里面啊，我们要把它持守住。然后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讲到我们要 grow into Christ 啊，你每一个人都在成长，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年龄在成长啊，那先不管你的知识成长了没有，你的技能啊，谋生技能，你的英文有没有进步啊，你的能力，人生的阅历有没有进步，银行的存款有没有增加，我们都在长进。但是这里说到的长进是特别是 grow into Christ， 所以如果不是基督就不可能长进基督，那如果不是基督就不叫教会，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如同夏娃是从亚当而出，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肉，同样的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好，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基督，凡是不是基督的就不叫教会，就不能够带进教会里面来，那充其量是神儿女的聚会，不过是一个奉主名的聚会就是了，它不能够叫做教会的见证，教会就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发表，教会是基督丰满的见证。所以这个信息我们一定要知道，教会不光是让主居首位，是以基督为中心，教会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中心，也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基督。好，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开始就要讲很清楚哈。那我这次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本来也是在我的纲要例子上写的 puzzle， 写的拼图，那阮长老用了我就不用，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个点也是很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也是我常讲的哈，就是这个木的水桶哈，这个以前做的水桶是用木头一条一条做起来的，那你要知道每一根木条都有它的地位，它只要不来的话，那这个水就不可能盛装的啊，他祝福一定漏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该有的那一份，在主的面前不能轻看啊。这个他升上高天，掳掠众头级，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那恩赐不是为了让我被人家夸奖的，恩赐不是为了让我只是发挥啊我的价值和能力的。恩赐赐下来的目的，圣经上说是为了建造人，为了造就人。 恩赐赐下来是为了在神家里面，在身体里面，我们能够尽功用，是要叫身体啊，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木桶每一根都有它的价值，缺一根给身体带来的影响是大的。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重要。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在神面前都不能轻看自己啊，不能够小看自己，但是同样的不能高看自己啊，要看得合乎中道。那第二件事情，你不仅仅知道你重要，你必须要到位。你知道你重要，但是你却不肯把自己摆进来，又有什么用？你明明知道你在神家里面是不可少的，我来一定会叫神家受亏，我不来一定会叫神家受亏损。你知道又有什么用？你必须把自己真的摆进来。第二件事情要到位。那第三件事情呢，你必须要达到你该有的度量，达到丰满的度量啊，就像木条说的哈，你不仅仅载了，整个水桶盛水的度量是受到最短的那一根来决定的。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该有的身量的话，那么我们仍然给神家带来的亏损。第三件重要的事情，知道、到位、丰满。啊，这次我们在神家里面为什么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礼拜五我在亚杜兰团契，他们这个礼拜刚刚成立哈，那我前面一个小时去陪他们。那么大海弟兄交通那个点非常好哈，我本来是后面要讲的，但是他讲到我觉得正好今天用也是很好。他说我们常常只是各负其职，没有各尽其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棍子。你虽然到位了，可是你却是最短的一根，你永远都是教会祝福最主要的漏掉的原因。你不光到位，你不光只是在那里负责，你要各尽其职。英文翻不出这个味道来哈，英文只是 to do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但是中文却用了一个尽，就是你要达到丰满，要达到 maximum capacity， 达到最高，把我最好的，或是我这个团队能够达到最好的，把它摆出来，那么就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祝福。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次讲，所以我们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它的目的必须摆在身体的 context， 摆在教会，摆在基督的身体这个范围里面，那这件事情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它的重要性马上就提升了不知道多少倍。不然的话，我们只是个人做一个好弟兄、好姊妹哈，做一个人人夸奖的一个属灵的弟兄姊妹就是了。但是你必须知道你在整个身体里面的重要。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读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为了要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不光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是要让身体不住的长大成熟，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请大家注意到这个东西，我宁可一开始一再讲一再讲哈。那虽然是干粮，但是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尽职，我们来到神家的服事，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和长进，你必须摆在基督身体里面。不光是身体的观念，身体是活的。不光是身体的观念，而且你要知道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太大的事情。而且不光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根本就是要 just like Jesus， 这是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年里面整个教会在这件事情哈，我们能够好好的很认真哈。我等一下今天是要讲实行，那我就希望我们在实行的路上，那就远超过我这个人所能讲的，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我们的经验，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都应该可以带进神家来。那你发现生命要成长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只要是真的生命，对不对？你把种子丢到土里面去，其实它会长的。马可福音里面也都这样讲，对不对？丢到地里面，它自己隔夜，它早上起来，它就开始长了。它是生命，它就会长，因为它是活的。可是你把 一堆材料丢在地上，它不会自动变成一个圣殿，它不会自动变成一个房屋，它是讲到建造的时候，是需要花功夫的，需要制作，需要有蓝图，需要有工头，需要有配搭，需要能够照着那个山上的样式，能够各占其位，能够把它摆出来。所以建造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一定要有清楚的意向，知道神要的是什么。 不然的话，圣经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我像个聪明的空头，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我们个人，只是你们个人要谨慎，要怎么样子在上面建造。有人用草木和血，有人用金银宝石，但是关键是说，有一天有火要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要来验收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建造，如果不是在基督里，如果不是照着山上的样式，那一天火一烧就淡然无存。所以我们何等希望我们这一生，我现在讲的当然是从教会的角度讲，我们个人的一生也是这样，有一天都有火要来验收的。那到底我们今天的建造是用什么在建造，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我们现在今天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就是在新年特会里面，我们先从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来看基督和教会。那基督和教会是我们的意向，那么我们怎么样又从基督和教会的这个角度，这个永远旨意，那个荣耀意向的角度来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还是接着这个题目，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目的，就是为了基督的身体，而且不光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为了要让基督的身体能够满有长成的身量。那在这里提到，不仅仅我们需要不住的长进，而且讲到我们在这里真的需要有真实的建造跟成全。所以我刚才把15节16节特别读了两遍，一方面讲到要凡事长进，一方面是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叫身体可以渐渐增长，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我们也在爱中呢建立自己。所以我今天要来看这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实行。那但是这个重要性我希望先大家能够了解。那我们现在讲实行，那么实行的时候请弟兄姊妹注意，我今天不是光讲教会而已，这个决定可以用在个人、家庭和教会上，我们都需要被成全的。我相信只要上进，在座能够坐在这里，我相信我们都是在人中都是算比较认真的人，所以我们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能够漂洋过海的来到美国，来到很多人很羡慕的地方。今天你看多少人想到美国进不来，他们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来不到美国，来到美国又能够来到加州，又来到矽谷，所以我知道大家都是在人生里面都是非常认真追寻的人。但是呢，圣经上里面神所最在乎的长进，而且能够真正存留到永恒的长进，永远离不开基督。不管是在你的学业上，你的家庭生活上，你的人际关系上，你的侍奉上，一定都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如果不是在基督里的长进，在神的眼中，原谅我说，真的没有太大的价值。充其量，你就是在你有限的人生中，给你周围的人带来一些快乐跟祝福，但是它没有永恒的价值。所有永恒的价值决定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要怎么样子能够成全，能够各尽其职，能够让我这一生不虚此生，能够达到我的 maximum capacity， 能够得着神的上好。所以我们自己的成长非常重要。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可以凡事长进。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你千万不要埋怨教会的教导不够，其实我们教会的教导很够了，已经够你都吃不完了，真的是兜着走，真的是吃不完兜着走，很多的时候都够我们学的了。我常常说连一句话都够我们学一辈子，不要说一篇信息，不要说一年的信息，不要说很多人在座已经听了我二十年的信息。我最近很冤屈，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的例子讲都是重复的例子。这个最近有几个弟兄帮助我说要寄给我，哇，寄了很多，我非常谢谢你们，但是我还没有空看。讲台不是靠例子，但是需要例子，需要一些很好的见证，当然我也很谢谢你们。但是我们需要长进，需要凡事长进。我曾经说过，我连我谢饭祷告都被神责备过好几次。这个哪里叫做谢饭祷告？那你会说谢饭祷告跟普通祷告不一样，那是为了吃饭的，谁跟你说的？ 所有的祷告都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的相会和相交，包括泄愤祷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跟同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要赶快眯一下眼睛就起来呢？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跟同学出去吃饭，大家第一次见面一起吃饭，我就很不习惯的，就赶快先泄个饭，一抬头发现有人看我，就很不自在。后来被神责备，叫我再祷告一次。所以我那一次就顺服主，我就安安静静的祷告。哎呀，那样子的祷告真甜美，马上遇见神。就是你连泄愤祷告，你连跟别人讲话的口气，你连做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长进，真的，真的。桌子乱七八糟可以长进，回到家不肯帮忙可以长进，对太太讲话那么凶可以长进，对先生不顺服可以长进，聚会迟到可以长进，不想唱诗可以长进。你说我讲不完了哈，我有两个钟头都不够的。你决定可以找到很多可以长进的机会，所以先不要叫别人来成全我们，我们自己就应该是那个最该成全的人。我又是自己的学生，我又应该是自己的老师，要对自己讲道，要对自己有要求， sharpen your soul。尤其我们在服事的恩赐上，我们在服事的能力上面，我们都需要进步的。你如果是负责电脑，你如果是负责 AV, 你如果是负责饭食，我们都应该在这些事情上为着神家长进的。我上礼拜讲 Project Team, 他们其实真的做得很好。我们原来是要求他只要放得准时准时准时就好。结果他们走了 extra mile, 帮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好的 background, 然后每一次打字这个字体的大小现在都规定的一定的 size, 一定的间隔，一定的 font, 全部一直进步一直进步。这是对的。这是在神家里面的对的态度，就是永远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我们是在侍奉至高者。所以自我可以长进，教会你的家庭你也要去成全圣徒。你说我家的圣徒在哪？每一个都是，只要他信主的都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塑造我们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真正是在乎主，真正是让主居首位。我们下一堂正好今天要讲这个 ND, 新人门训让主居首位。我等一下就会讲到那个太多太多我们生活里面已经完全违背了偏离了让主居首位。所以我们的生活一片混乱，就算没有混乱没有价值。原谅我这么讲，真的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好，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整个家庭怎么样子能够成全，能够彼此成全，能够一起在主的面前活出这个家该有的情形。同样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对同工们我们对同工们的任用，对同工们的培训怎么样子能够帮助同工们能够不住的成长，能够各尽其职。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哈。那我在这里提的三个点只是帮助大家有一个角度就是了。那并不是说只有这个角度哈，我只是用这个角度讲。那因为我今年大概要讲20个题目成全圣徒，我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子成全哈。那我们现在讲实行。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讲到一个主的仆人，从所有主耶稣所讲的对仆人的要求，那至少三个，在认识我们的教会里面我曾经讲过，良善忠心有见识，良善忠心有见识。所以我就从这三个角度先来讲我们怎么成全圣徒，我们怎么样子对自己有这个要求。同样的，在我们家里面对孩子或者我们家人之间彼此能够从这几个角度来帮助对方。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我们各样的聚会，我们也一样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哈。那第一件事情讲到良善，那良善是说到生命的问题。第一件事情永远你发现我们这么几十年讲的信息永远不离本行哈，就是离不开生命的路。因为基督教就是讲生命的，没有生命，没有基督，没有神的儿子，那就不叫基督教。整个基督教的教训，不管是生活的，不管是真理的不管是我们在任何实行上的，通通都不能够跟生命发生脱离的。什么时候没有生命？你爱民是活的，就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神的眼中是死的。神在乎的是他的儿子， 他生命真实掌权，他的生命真实被流露，他的生命真实的在这里被彰显啊！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生命，它是一切侍奉的根基，这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要求。所以很多年以前有人问过我，好，那时候刚刚开工啊，这个他问我，他说余弟兄，你在找同工的时候，你最在乎的是什么？那当然很多嘛，哈，那当然他讲最在乎的是什么？我说如果你要问我最在乎的话，我就会讲他的生命，就是他要单纯。你生命里面不可以有任何主以外的动机跟掺杂，你可以不成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成熟是需要时间的。你可以不成熟不老练，但是至少我们这个人是单纯的，心里面向着主是真实的，我们愿意爱主，愿意更真实，愿意更长进。虽然我有软弱，虽然我会跌倒，虽然我自己在主的面前还很肤浅，虽然我在这很多的地方我圣经也不熟，但是我向着主的心是单纯的。那这样子的人在神家里面是最有 potential 的，可以被培养起来，因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很早我们就常讲，生命是侍奉的根基，侍奉是生命的发表，生命是侍奉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就没有侍奉。所以真实的侍奉，连长的弟兄讲得真好，他真实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那我就想问说，我们的侍奉到底真不真实？那个关键还不在于你有没有把事情做了，或是有没有把事情做得很好，甚至那个关键也不在乎别人有没有夸奖你，有没有给你掌声。关键是在于真实的侍奉乃是基督的活出。真实的侍奉决定跟生命发生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讲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总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这个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啊！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那它是真实的。好，那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属灵生命的培养，属灵生命的长大，属灵生命的成熟，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讲信息，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被改变的生命嘛，我们生命一定要不断被神改变啊！讲到是被神所要的是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然后才会带下来被改变的生活和侍奉啊！所以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哈，像希尔山绕行一样，我们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跟别人谈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信主十年的了。是信主二十年的了，哇，是信主三十年的。那一天我忘了是 Rainbow 还是 Campus， 有人问我，他说余弟兄，你受浸多久了？信主多久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四十五年还这副德性。很多东西在旷野绕行，绕行，绕行。什么叫做绕行？你以为你在走，其实你没有在走；或者你以为你在走，其实你没有进步。你走来走去又走回到原点，走来走去又走回到原点，一个脾气老是脱不了，一个试探早是胜不过，甚至有时候都以为，哎，我自己好像已经得胜了。走着走着一看，奇怪的，旁边的人事物，山了树啊河了，都好像啊，原来我又走回原点了。碰到同样的情形，我一样发脾气；碰到同样的情形，我一样失败。只是因为很久没碰到了，我以为我长进了。但是当同样的环境在发生的时候，发现我一样跌倒。这叫做一年的经验做十遍哈！你记得我们讲的那个故事，我现在都不想跟你们讲我讲过的故事了，因为你们都知道嘛哈。明明讲，你说你有十年经验，但是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年的经验做十遍就是了。这个叫做绕行，这叫绕行。所以生命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在你所带的团队里面，你在找同工的时候，先不要根据他的能力和才干，你一定要在乎他的生命，是不是单纯，是不是善良，是不是真正的愿意追求主。不然的话，早晚出问题，早晚出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的这个开奉献的同工，我们不随便找人？他必须生命要很单纯， 他必须要不好奇，他必须要嘴巴不会随便传言说：“哎呀，某某弟兄，哎，从来不奉献的，在教会里面一天到晚在那边骂人家，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奉献的。”我们不会找这样子的人做财务同工的。哈，这生命一定要好，要单纯，要善良，要正直。不然的话，你再有才干，东西再好，动机再好，别人不能够从你身上得到真正的祝福。好吧，我决定再讲一个你们听过的故事哈。听过的不要听嘛，没了，开玩笑的了。讲到那个小女孩，妈妈不在家，看见爸爸在后院做鸭窝，可做得这么辛苦，哈，汗流浃背那么辛苦，她就母性大发，好像妈妈给她的榜样，她就跑去冰箱拿了那个 100% 100%纯的橙汁啊，那个然后要倒给她爸爸喝，动机用心都是好的。果汁是100%的纯果汁，又是冰的，大热天是爸爸最需要的。爱心东西什么都好，但是他找不到碗，因为妈妈的杯碗都放得很高。他就突然想到院子那个大花狗吃饭的那个花碗，他那个大碗，他就跑去就拿过来了，看着正好是空的，就给爸爸倒了橙汁，然后送到后院去给爸爸喝。我每次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接着会问哈，在座的爸爸哪一个会喝请举手。还真是有这么多人喝。要小心呢，万一喝了你就不能再当他爸爸怎么办？中毒了，出事了。刘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喝。今天你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你是神学博士，你今天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你今天一讲到有这么多人喜欢听，但是你的生命不纯净，别人碰到的是你的己，别人碰到你生命中不诚实的地方，别人碰到你非常 self-centered， 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我中心。请问别人能不能从你的道里面100%的能够得到该有的祝福？你可以讲很多很好的见证，让别人很感动，可是我们的生活却活出了我们所是的。所以司布真他们所在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弟兄讲到非常有口才，非常有恩赐。他每一次站上去的时候，哎呀，这个弟兄姊妹都希望他不要再下来，因为他在台上表现太好了啊，非常属灵，讲的东西也很好啊，把神的信息讲得清清楚楚的。大家看到他上去就希望他不要下来，因为下来他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每次这个人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决定说下次不可以再让他上去。这是生命不行，生命不行。生命是我们整个里面真实情形的发表，所以在侍奉上要能够真正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第一件事情在乎的，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成长，而且要不止住的成长。保罗告诉我们可以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都不完全，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是真诚的，我们是来真的。所以一天一天就过去了，你说我们每一天有多少事情发生？每一天起码有几十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很多是重复的，很多是很频繁的。但是如果照保罗这个角度的话， We can grow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 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长进基督，你就晓得我们浪费了多少长进的机会。阿爸阿们，连听到都可以长进，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面前啊，不管你在挑同工，不管你在带孩子啊，不管你在你对你个人成长的要求，在新年新希望的时候，我希望都把生命的长进永远当作第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圣徒被成全，能够让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能够让基督的身体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 Max Lucado 在他写的那本书 Just Like Jesus 的时候，他一开头他就讲，他说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能够让我们依然故我，不能够任凭我们让我们依然故我，他要改变我们，他希望我们 just like Jesus 能够变成他儿子，他的生命能够像他的儿子。他虽然他是照着他本相接纳我们，他照着本相爱我们，但是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能够任凭我们，任凭我们，我们就依然故我， 不长进。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成全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重在责备他，不是重在要求他，而是我们在乎他生命有没有真正的长。这是成全的关键。我上礼拜特别讲到这个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catch 到哈。成全不在乎责备跟要求，成全在乎真实的爱。你不要以为你会骂人，你就是比别人好哈。你看你别人都不敢讲，只有我敢讲。你骂人可能是你的血气，可能是你的脾气，是你这个人骄傲，就是看不顺眼别人。你这样子宁可闭上嘴，少讲话。真的，成全不在乎纠正别人的错，成全不在乎只是责备人、要求人。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会骂人，你就是会成全的人。No，成全是在乎你真正爱他。像保罗说的，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跟二十七节给我们立的最好的榜样。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是对你真正有益处的，我能够勇敢的去对你说，是为着你，不是为了我不舒服，不是为了我看不顺眼，是为着你的好处。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因为我知道我说出来对你有帮助，我说出来是为了让你得益处，我说出来是为了让你生命长进，能够更讨神喜悦，这个我就没有一样避讳不说。20章27节他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只是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神在乎的是什么，我能够传给你，这个叫成全。所以你不要以为一定要去纠正别人的错才叫成全，你为他祷告，在爱中感动他，你去帮助他，那这个都是为了成全。那真实的关键是爱，真实的关键是为了对方好，真实的关键是为了神家好，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他的身上，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在我们这个侍奉的小组或是我们的教会里面啊，这是关键啊。好，第二个讲到忠心啊，那忠心我们第一个就想到就是做事情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啊，那这个的确是哈，那在神家里面，神要求管家要有忠心，忠心就是对于我的职责托付给我的，我能够认真的把它做好，让主人不要担心，然后这件事情只要交给我，他就可以放心。今天在神家里面，很多事情交出去不放心，所以为什么很多的 leader 都累得要死，明明已经交出去了几个月了，到现在都还得每个月去帮你看你有没有打错字，或者每个月都要来盯你说你这个 worship practice 一定要准时啊，或是你的饭食你一定要准时，要饭后要去这个洗锅子要干嘛啊，都要人家一直盯一直盯一直盯，不能够交一次就 worry free 啊，这是说到神儿女们侍奉不忠心。这个年轻的孩子们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交给他一件事情，以为说已经交代清楚了，结果发现他就是没做啊，两次没做，三次没做啊。这个现在忠心的人是越来越少。忠心就是你一旦知道你的职责是什么，该做的是什么，那我就是全力做，我认真做，我把它做得很好哈。那这个东西是需要被培养的啊。那因为不负责任或是不肯付代价。或是贪图享受，这是我们很容易有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到忠心啊，能够在主的面前，神所交给我们的，教会所交给我们的啊，我们能够很认真的把它做好。这是这个阮章老讲到路加福音17章那个仆人的例子哈，那是很好的例子。那当时我们在讲路加福音12章的时候，这两个可以摆在一起看哈。路加福音12章讲到主人晚回来，仆人束上带子，点上灯，等候主人回来。他说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说岂不是主人自己要束上带子来伺候这个仆人吗？这个话我们平常都不太敢讲哈，这个哪里配？但是你要晓得，对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这个人多么满足主的心呢？这个人连主自己都要束上带子来伺候他。那这两个故事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故事哈，都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一方面讲到我们仆人在主的面前，你没有资格去顾虑到自己的需要，你没有资格去顾虑到自己的方便。我这个时候不方便。我好累，你没有资格讲这个话，你必须专心侍奉主人。 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给我们看见的哈，所以那天阮长老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两件重要的事啊，这个在侍奉上我们是根据主人和家里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也不是根据自己时间上的方便。这是侍奉主的人该有的态度。但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主耶稣同样主耶稣讲的比喻，他让我们看见一个忠心侍奉主让主居首位的一个人，当他这样子侍奉的时候，主自己回到家那么晚了，主人回来，主人还要束上带子来伺候这个仆人，不敢相信哈。所以你要晓得，一个忠心的管家在主的面前，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要把最好的宴席 最好的祝福赐给我们，而且他要亲自来卸下我们的愁苦，卸下我们的劳累，卸下我们的疲倦，我们束上带子点上灯在那里等他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自己要束上带子来伺候我们。所以当你在教会服侍的一天，像我们开 MED 你累完了一天回到家，不要埋怨，你就到主面前去，其实主非常喜乐我们这样子认真的为神家的摆上，你在教会里面修东西弄东西，主自己要来满足我们，要来伺候我们，用他的喜乐来充满我们。这是忠心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珍惜每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侍奉上能够被装备、被培训、被成全，能够让我们的服事能够做到最好。真的，我们好多的服事有成长的空间，真的。不管招待主，招待主有没有成长的空间？我们招待都不回答呢。你们下个礼拜不是要开招待组的会议吗？就是为了成长，对不对？啊 ，projecting 也在每一年都开会啊，总务组常常开会啊，这个主日学老师或是各个团契的服事 worship team， 你们为什么开会？就是希望进步嘛。为什么要请老师来培训？就是希望进步嘛。你在地上公司，公司为什么送你出去受训？就是希望你进步嘛。公司为什么愿意花钱分担你的学费，让你再去读更高的学位，就是希望你进步嘛。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忠心的人，他一定会不停止自己的成长的，他一定会把整个心放在他手中的职责，怎么样子我要把它做到最好啊，让交给我的人可以 worry free， 他可以放心，只要交给我，你办事我放心，是吧？真的，教会需要有这样子的器皿，交出去就不要担心啊！这是我哥哥讲的哈，他们以前在培养这个阮长老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交给他就放心了啊！不要说像这个长老的事情，他说他们教会负责这个铲雪哈，因为东岸常常大风雪，他说碰到礼拜天如果有雪的话，他说这个铲雪的同工们早上四点钟全部都到教会去。哇，那么多的功夫把 parking lot 的那个雪弄掉，把路清干净，然后等到早上八九点弟兄姊妹开始来了，你看八九点能够到教会的人已经都是不得了的早到的人哈，所以我们在座睡到十一点才来的人你要悔改哈，人家四点钟就去铲雪，大风雪天教会的长老从来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同工们就是非常认真把所有的事情做得很好，这是做给主看的，这是做给主看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忠心良善的人，让主自己来奖赏你，让主自己来夸奖你，也让你自己因着你对主的忠心啊，全然尽忠，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所以圣经里面何西阿书还是哪里讲到这个，当以法莲当以色列人向神行诡诈的时候，犹大家却向神全然尽忠，同样是神的儿女，同样是神的百姓，有的人是用诡诈的，他表面上做得很好看，台面上讲得很大声，但是里面不值得看，里面没有内容，这就是行诡诈。但是犹大家却是在神的面前全然敬重，他在最小的事情上知道他在侍奉至高者，他把最好的归给神。那我希望我们在神家里面有更多这样子的器皿，更多这样子的器皿。那么第三个讲到有见识，那有见识特别 是讲到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我能够知道主人的心， 就像我们讲的，当你真正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意象就会来抓住我们，而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有正确的 discernment， 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定。你就不会乱用人，你不会为神家乱花钱，你不会在神家里面乱搞活动，你不会在神家里面乱去制造一些问题，而且你知道怎么样带领神的百姓照着神的旨意去走。这个叫做有见识，它是意象的传承，跟使命的强化。神把使命交给我们，神把神的旨意托付给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事情能够传给神的儿女们，让他们知道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从前我们在 Orange Avenue 的时候那时候整节服事分三个组那每一个组大概都有20个人报名。那么到最后呢，有一天我先去讲完道以后，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人家请我有一些分享。我大概下午3点钟又回到自己的教会来。我回到教会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三个整节队的这个总负责的弟兄，他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他一个人在那里吸尘，我们有楼上楼下。那我碰到他，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吸尘？他说今天这个队全队的人都没有留，都走了。哎呀，我看了就很心疼他，大家都走光了，他一个人这个楼上楼下自己在那里吸尘。那么我跟他讲过几次，帮他几次，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就是太心软了，他不敢去成全弟兄姊妹，他不敢去要求。所以我后来祷告很久以后，我就很勇敢地跟他讲，我说弟兄，那你就不要做这个服事，我帮你转到另外一个服事去。他一点没问题，他很爱主，他就没问题。那我就请了我们另外一位弟兄，其实就是国豪，那他是当过军人的，他比较勇敢一点。那我也不是用他天然的个性了，那我就到他家去看望，为了要整洁服侍，我跟于师母去看他。我记得那一天我特别告诉他，我说整洁服侍不是光只是教会需要干净，我说整洁服侍的背后是在这里彰显神儿女们服侍主的生命和性格，这是培养神儿女们主工人性格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那这个服侍你能够把大家带到生命里面，带到属灵的里面，那这些器皿将来都是神家里面非常可以被用的器皿。大家学习卑微，学习效法基督，学习认真，学习在最细微的事情上我们向神负责。我说这个事情对神家太重要，我跟他交通，我陪他祷告。后来他回到教会里面接任的时候，他把那3张纸全部撕下来，他说所有整洁同工我们现在全部都，你通都没有 commit， 你们重新报名，你必须要真正在主的面前真正 commit， 真正当作侍奉主，真正把它当作是神家的见证，你愿意接才接，不要勉强，写上去就来真的，不然就不要写。不是说你再也不能缺席，万一家里面有特殊事，你要去机场送妻子到机场，或是你不能够整洁，那都是可以了解的。但是你就不会随便懒惰，随便不来，既然做就来真的，因为我是在侍奉神，我是在这里借着这个培养我的生命，我是借着这件事情在这里彰显教会的见证。因为教会的见证是天上执政掌权的都在看，天使都在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见证，还是只是一件事情做好。就我很感动，所以有时候有一天我进到地下室的时候，发现他带着3个整洁队的组长一起在为了整洁组的服事祷告。我说这是我去过这么多的教会，我难得看到一个教会会为清洁工作祷告的。我不是骄傲，我希望这些传统都能够传下去，我希望这种见证使命意向都能够传下去。事情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事情借着事情却彰显出我们真实的情形，借着事情彰显出教会几斤几两，到底经得起经不起仇敌的攻击，到底在神的眼中有没有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年长的弟兄讲说，神在乎的不是我们所做的，神在乎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你可以把事情做得很漂亮，或者你可以把表面做得很漂亮，底下是虚的，但是神在乎的是真实。所以我非常在乎弟兄姊妹是不是 be true， 你真的可以有软弱，你最近可以有困难，你可以肤浅，你可以不行，但是我们一定要真实。然后我们在这里有见识，是特别把这个意向使命能够传给神的儿女们，代代相传，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你已经做到这样子已经够好了，我觉得不行， 因为在这背后更在乎的是生命，更在乎的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跟神发生关系。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很重要的哈。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很认真很殷勤，我说他吸尘，别人吸一次他是来回修十次的哈，吸十次的。别人椅子看到椅子就绕过去，他是把椅子挪开来来回吸，非常认真的。但是你却发现他每次吸尘常常忘记的把插头插上去。要不要成全他？当然要成全他。这是叫做忠心，但是却没有这个智慧哈，没有 judgment。就我们要帮助他，所以当他在侍奉里面离了主，一直在那里侍奉，他很认真，但是他累了，他没有果效，那你这时候要去成全他，就需要有见识的，需要有老练的。我们自己如果不是那个老练的，不是那个成熟的人，我们怎么去成全别人？所以我才说当神家的 leader 哈，是要人命的事情。你如果只是想那个 authority 跟 power 的话，你到世界上去当，不要来神家。神家是当仆人的，神家是当榜样的，神家是扛责任的，神家是要人命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要为了教会的领袖感恩，要为他们祷告，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真正是仆人的心在这里服侍。在这个大概上百年以前，有一家工厂在那个运作的时候出了问题，那么他们就请了一个专家来，那个专家全部看看，因为机器都不发动了，他看了很久以后，就在一个机器在一个马达的附近，然后拿起锤子砰一敲，整个机器开始运转了，通通恢复正常。然后收费的时候呢，他恰举150块钱，那时候150块钱恐怕现在的10000块，那个是很高了。那个主人就那个工厂主人就跟他讲说，你才敲一下你150块。他说我敲那一下只要1块钱，我知道在哪里敲149块。今天神家需要有这个知道在哪里敲的人，真的。所以我请求你们，我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的来增长哈。当我们真正有这样子的意向，我们知道教会的见证是什么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整个教会会不一样。哎呀，我底下要讲的又没空讲了。那在成全的事情上，我们需要有一些人，他不仅仅敢去成全别人，很多人不敢啊，因为怕得罪人。像例如说，你明明看到诗班在上面唱这个。知道这个弟兄唱得太大声了哈，或是这个姊妹太大声了，这个底下人都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你明明知道这是犯大忌的，对不对？诗班是应该 harmony 的哈，是应该没有人特别的。结果呢，你不敢去成全他啊，你就说：“哎呀，弟兄啊，你的声音真洪亮哈。”他听个老半天，他不知道你在成全他，对不对？应该是直接告诉他说，你独唱很好，但是你在合唱的时候你要节制，你要跟别人配搭，你要 harmony， 你要勇敢的跟他讲。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好，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成全别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在教会公开祷告，我那时候还是小学生。我鼓足了勇气，顺服了圣灵，终于开口祷告。祷告完以后，传道人那天讲，他说你们以后要祷告可以啊，不要像洪杰一样。声音那么小，像个小老鼠一样。哇，对我那个才10岁左右，11、12岁的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discourage。这个不叫成全，对不对？他实在是应该说很感动，今天洪姐都祷告了，这么小都祷告了。或者私下跟我讲嘛，他当着教会跟我讲，不要像洪姐一样，像个小老鼠一样。你看，但是我还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自暴自弃，对不对？我现在像个老虎一样。那有的人是不能成全，因为你真的没有那个分量啊。手术刀在你的手上，但是你却不是一个医生啊，所以你的成全给人家带来伤害啊。所以到底你会不会？到底你能不能？到底你愿不愿意？你敢不敢？那我希望神家里面有更多的 leader 真正的起来啊，能够为了爱神家，我们不顾自己。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给神。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我很感动，他们是广东部跟国语部联合的退休会，好几百个人，大家都想听到，所以呢，我是讲中文，那广东部的牧师帮我翻译，结果他们又觉得聚会里面很需要有人祷告守望，所以他们那个教会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们请英文部的弟兄姊妹 英文部的牧师带着英文部的弟兄姊妹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在另外一个厅为我们守望祷告，那次我非常感动。我很少看到一个教会能够这样子为了神家这样子一个身体的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也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让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我们唱刚才的那首诗歌哈，是686是吧？696。我们还是一样哈，我们唱134节好不好？金顿多夫实在是对整个教会历史上的影响太大了。他所带领的这班弟兄姊妹有100年的时间，24小时守望祷告。他们的祷告会持续的超过100年，他们送出去的宣教士是超过任何机构能够送出来的宣教士。那这班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为了神国神家充满了爱哈。那我想众教会都欠他们的。我们来唱143节，唱完我们有个祷告。仅仅这样子爱我们，亲自与我们同在，你更是把我们摆在你的身体里面，摆在你的教会里面。主啊，为着我们周围，你给我们这么多爱你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家人，我们也感谢你。主啊，为着这样子的机会，我们何等希望我们不糟蹋它，我们也不亏欠它。帮助我们在这里真的能够照着圣经的话，我们能够各白体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我们在这里互相帮助，在爱中彼此建立，能够让身体真是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要为神家兴起更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器皿，真的在这里能够为着你的家，为着神儿女的好处，为着你的旨意，我们在这里勇敢的起来，彼此成全，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对方最大的祝福，好让我们在整个教会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神的上好，也能够活出我们的最好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个人、家庭、教会都在你面前不停止成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